这个也正是今天我们信息里面
会思想到，而且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对吧？可是我们也非常感谢神，生活中间常常有些不如意事情，可是有一支诗歌叫做恩典的记号，你们知道那诗歌吗？ Yeah， 所有的都是恩典的记号，最后你发现哇，把荣耀归给神。这三首诗歌正好诉说了今天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用一个亲近神的心，把我们的心门打开，把所有的忧愁所有的事情都放在我们的脑外，一起来做个祷告好吧。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时候就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因为圣灵是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使得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我们可以更认识你，借着你敞开我们的心灵的深处，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使得我们能够知道你赐给我们的福分是如何，你赐给我们的力量是如何，更是你在建造我们时候你所得到的荣耀又是如何的。这时候求你的话语充满我们会众每一位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相信今天神的话语对每一位在心中都是震撼，让我们能够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很高兴又来到你们中间，就像梁弟兄讲的，时间过得好快啊！一个一个月的过去，天气马上你觉得已经寒冷了。那我们常常说话，时间过那么快，我们应该不要浪费时间吧？可是你觉得这时间不要浪费，到底怎么样可以不浪费时间？你把时间存出来不用吗？我们常不要浪费金钱，怎么把钱放在银行里边？哎，不要浪费。可是时间，你如果把时间存起来，有用处吗？可以思想一下。所以有人就是想，什么叫不要浪费时间？时间只是一个衡量的东西，只是好像一段可以让你使用的时间，很难解释，是不是？可是不要浪费时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古时候中国有句话说，一寸什么？
黄金。
一寸
金，
哇！如果你时间不用的话，一点不值钱，你相信吗？所以不要浪费时间，这个时间的价值是在你在用这个时间在过你的生活，燃烧你生命的时候，这些经过的过程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你同意吗？如果你这时间你说谁不要浪费，你摆在那边不动的话，实际上你实际上是大大的浪费。所以一寸光阴一寸金，如果严格讲起来的话，是讲你过生活的时候那段时间是不是过得有意义有价值。如果真的有意义有价值，那才是一寸金，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今天经文很长，可是很奇妙的，这些经文是讲到保罗的遭遇，可是我希望今天这些话语跟我们的生命直接衔接，让我们的生活与这些话语的衔接。保罗当时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实际上碰到非常困难的时候，可是接着这经历，他一个与主同在的信心就表彰出来。有一个希腊的哲学家，他说人生最重要的啊，这是哲学家，是要注意你面临的重要的事情。他英文是说 You must pay careful attention to important things in your life。 这是一个希腊的哲学家史隆他所说的。这位哲学家写了很多很多关于人生意义价值的事情，意思说你必须要把你一生中间最重要的事情非常注意，这样你人生才有意义。让我们来思想一下，如果是真正的用意是你的时间的运用，使得在使用时候无时无刻都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那这段时间就是宝贝的意思。所以一般来讲，如果是那么重要的话，那就表示我们现在就开始就要注意， 当下就要注意，意思说你可能心中面临了什么事情，要面临什么决定，你一定要把它当做最重要的事情来处理。这件事情一定不能够随便就去做一个决定，当下就要注意。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时间是你人生生命片段的集合，所以比方说你现在注意了，你等一下不注意，时间也就浪费掉了，时间也用得没有价值。所以一定是无时无刻都要开始有这个训练，能够说啊，我现在心中想的事情，我要把最重要的事情处理掉，等一会儿你又这样去做处理掉。所以这是一个操练。我自己就是要回想我自己，哇，有太多的时间我真的没有用得很好，所以假如我可以再回去的话，我把每样事情当下就开始注意啊，这件事情很重要，我好好的把重要事情解决，次要事情就不要去管它，常常斤斤计较很小的事情，浪费了太多时间，没有价值的东西。所以现在就开始注意，过去我如果回想一下，如果真的早就知道神的话语的话，好好真的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去做的话，我相信我现在过得可能回想的话太多有意义的事情，而且生命一定没有被浪费掉。那再想想的话，哦，原来这个时间的运用不只是做你一些你有兴趣的事情，而且是多方面的。那哪些是你多方面应该注意的东西呢？这值得我们思考。所以今天的主题，让我们来思想一下。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把你自己经历跟今天所听到的要连起来，因为神所说的话是要帮助每一个人得到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如果你把这当作一个故事听的话，可能跟你生命没有交错，也没什么益处。如果跟你的心中的想法，或者是你现在正好碰到的事情，或者是思想哦，我要预备未来要处理的事情，那今天这个信息就对你有帮助。我所谓的各方面，因为常常是我们只对我们有兴趣的事情去注意它处理，其实神的话语常常提醒我们，你只是注意到你有兴趣的，可能这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可能还有很多重要事情你并不觉得你很注意它，所以这是各方面的注意。所以今天我们以这些信息来思想一下，假如你没有把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摆在你的时间的使用上的话，我们就必然会跟诗篇九十篇第九到第十节所说的，怎么呢？经过的日子就好像在震怒之下，哇，你很多的遗憾，很多的懊悔，度尽的年岁就好像一声叹息，抓不回来了，一下就过掉了。今年好快啊，
嗯，
我还在说哎呀冬天好冷，现在发现又冷了夏天还没有觉得，哎呀汗还没有出完，已经开始厚着夹克的在了。所以度过的年岁就好像一声叹息，真的，你如果真的不好好把这个时间，时间空的是里面你过的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所以说那当然九十篇说其中可以金夸的，其实你再仔细看那个金夸的意思啊，尽管你好像表面说你可以夸耀的是什么，是好像不过是劳苦愁烦，它真正的意思不是说你可以夸耀的，而是说你度过的那段时日都是劳苦愁烦。英文是 the span， 意思说你假如说是不经意的度过你的人生的话，你那段时间回去思想就是劳苦愁烦，不但如此，转眼成功如飞而去，这是每个人都会经过的写照。我自己也想到，如果不经历过去，没有好好去思想过去，这个时间是浪费。其实这浪费的意思是表示那个时间是神给我们好好来用，要过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的，你没有去这样做，那当然是劳苦愁烦，转眼之功如飞而去。所以我们今天用我们的心灵来探讨，你我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你知道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先想想我们人生到底怎么回事，现实的很，一下时间就过掉了，一下我们时间又用掉了，一下我们做了这回想没有什么可以真正得到的，然后如何去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如何去做出来？今天主题就这样，三个人。所以我们首先来思想一下，现实的人生到底为什么诗篇九十篇讲到世人可以惊夸的就是劳苦愁烦？所以这世上有些很现实的事情，不是我们人自己可以克服的，所以每个人都走向同样的道路。所以中外古今都一样啊，日光下没有新鲜事。中国人常常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情什么？十之八九，哇，很棒。其实宋朝有一个诗人又把后面加了几个字，他说，世上不如意事情是十之八九，可于人言的无二三。就是说，你把这个拿出来可以讲的，也不过只有两件三件事情。不如意的事情已经十之八九了，哇，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不如意的。那你把这事情可以拿出来讲的，可以与人言的事情，也没有两三件。你说你回想也真是啊，老朋友见面讲，最近好吗？好啊。怎么样？忙忙忙啊，就没有了两三件，对不对？再讲下去，想想有没有什么可以谈的，乏善可陈。哎，老外，美国人也是一样，他说。Life isn't a bed of roses， 意思说人生不是一床的玫瑰花。其实我想它有两个意思，玫瑰花大家觉得很漂亮，哇，很丰盛，其实玫瑰花会暂时的，也会凋零的。所以人生不是一床的好像很鲜艳的玫瑰花，就算有也凋零掉。所以中外古今，日光下没有新鲜事。如果我们不经意的过这个人生，你有其实很宝贝的，是不是？如果不经意过的话，到头来你发现就是劳苦愁烦。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不是说如何不浪费时间，而是说怎么样让你的人生这个过程中间可以真正找到什么是最重要的。那今天的经文蛮长的哈，我是故意要想念那么长，因为我发现这里面句句都有提醒我们的话语。那当然，这段经文是《使徒行传》二十七章。等一下经文，哎对，等一下我会上下移动经文哈，所以你们如果方便的话，把圣经摆在面前，有时候我们用经文里面可以读，也可以想到，稍微知道一下当时的背景。保罗，他当时其实在一个最困难的时刻，他受到犹太人祭司长文士攻击。所以他们觉得他传的是异教，所以一直想陷害他，所以控告到巡抚。罗马的巡抚拿到以后就查不出来什么罪，所以正好犹大王犹大省有一个王是西利的第二代统治，他觉得你要找多少东西，就保罗跟他做见证，说他只是为了讲这位主耶稣基督是死里复活的主，而且也是可以让人信他的人死里复活，甚至于他自己做见证，他在大马士的路上看到大光，亲自遇到主耶稣基督，把他人生观整个过去都扭转过来。他就做见证，也是犹大省王西律王的第二代听的时候，差点他都要信主，可是这时候保罗他们决定把他带到罗马去，到凯撒那边去审判他，让他去解释。可是犹太人在边上又设计说希望他可以到耶路撒冷，他们原因是因为在路上就要设计要保罗把他杀掉。所以当时保罗在这个船上要到罗马的路上其实是非常惊险，如果去一路到罗马不知道后果是怎么，如果不去，如果到耶路撒冷路上一定被犹太人设计会把他抓到或者杀掉。那因此在这个船上慢慢要开到罗马去，这些经文所念到的就是在船上到罗马的路程上，哇，居然又碰到险上加险，惊上加惊，愁上加愁，好像人生看起来不是天色常蓝，在痛苦中有时候不见得还可以看到一丝亮光的 当保罗在这个时候他怎么处理这件事情，边上的四人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很值得我们看一下。因为假设你我在那个情况是一个非基督徒的话，你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保罗他怎么处理，假如你我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在当时你会怎么处理，你有这个信心，你还真的可以找到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从这边仔细思想一下第十四啊，第十五节，我们称第十五节。当时船开出去了，哇，居然碰到大风大浪。我们人生有很多大风大浪，你知道吗？我希望跟你的生活生命把它联系。你在我们生活上是有些风浪，可是神叫我们说可以放心。哇，这个放心的两字我觉得真是太棒了。最近我们去探访一位伯母，她当然是身体因为得了癌症，然后又治疗，然后她的化疗确实医生说药全部用完，所以我们去探访她的时候，她跟我说她心中有一个平安，她很放心，她知道她到哪里去。等一下我把这个再接起来讲，这个太重要了。这个放心这两个字使得她在任何时候有忧愁有困难的地方，可他心中就好像在风浪动荡之中有那么非常扎实的灵魂的锚扎在自身所身里，再怎么动荡风浪吹动，他知道跟神是连在一起。所以第一点，当狂风大浪的时候，你发现哇，这个保罗在船上说哇，好不容易，如果因为有人跟他说，你如果到耶路撒冷的话，路上犹太人已经在设计要把你抓住，要把他杀掉。所以他到了船上，以为可以平稳到罗马，啊，结果碰到大风大浪。所以从第十五节看到，这个船被风抓住的意思，动弹不得，完全被风掌握的，他只好被风刮去。你我在生活上常常有时候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好像不是我们能力可以抵挡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这种事情，其实常常是这样。这位伯母就觉得他没办法抵挡，医生说连药都已经用完了，最后一次他那时候去，他跟我说，他说其实他医生跟他说已经用完了，最后一次希望再用一遍看看指数有没有好转。我就跟这位讲，其实每一个人都不知道明天，可是神掌管明天，这很重要。所以当这位姊妹跟我讲的时候，我看到她有一个信心，一种放心，一种平静在她身中。虽然风那么大，抵挡不住。等一下我们看保罗怎么处理的事情。第二节，在二十节，指望都绝了。边上的人看到，你知道吗？我可以体会到当时这个船出去抵挡不住风把它抓住，其实到了二十节连太阳星辰都不显露，意思说根本没有希望了，这个船根本可能是要支离破碎，所以得救的指望而且狂风大浪的吹逼了。我也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好像支离破碎了。你知道有这个叫有人在为你祷告吗？当你的精力都殆尽，可是当你是觉得这些指望都没有的时候，如果你抓住一个信心的话，是有希望。这里讲的是指望，是你心中的灰心真是断绝了。有一样事情我要跟大家讲的，我们也很注意。 New Jersey 在 Melbourne 差不多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前，一个14岁的女孩，姓刘的，大概是中国人的女生，她自杀。可是她是学校是第一名，她功课都是 straight A's。不但是如此，她也是打网球、hiking、ski， 一切都是非常好。可是突然有一天，她自杀。当然，父母真的伤痛的不得了，就帮她写生平。我觉得最痛苦的就是父母啊，把白的帮自己的孩子写他的追思礼拜里面的生平，把他以前的一样事情挑出来写，
为什么那么优秀，一切都看起来都是在最好的路线上，会自杀？这件事情引起了很多很多有青少年家长的讨论，尤其在纽约，因为跟我太近了，我们教会里面幼师的青少年的父母们都讨论这些。我们都希望孩子们都哇蒸蒸日上，什么活动都有，都是 straight 不得了的好了，那怎么可能在这种情况也会自杀的意思表示说没有一个生存的意念，没有一个觉得该活下去的意识。后来很多人在讨论的时候也有医生的建议，我不知道这是真的，可是据我多半看起来是说像他这种也不叫做忧郁症，因为是吃药是吃不好。他们多半的 conclusion 是说这一位孩子他没有一个觉得人生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使得他觉得再往前生活意义跟价值他觉得没有了。你知道让他愿意结束自己生命，他表示说不值得活的意思，你懂我意思吧？就有人说这意义价值对他来讲是 nothing， 而且他觉得过去的这段时间他所活的都是在为别人而活，你懂我意思吗？可能活在别人的期望中，活在别人的奖赏中，活在别人的一些可能说竞争里面的非要往前走的路程，比方说他活在跟别人比，活在希望比别人好，活在别人的期望，甚至于别人的赞赏，非常可悲的啊。所以他因为他这里面讲的话一切都很好很好，那为什么会这个事情呢？表示他都是为别人在活。他有一天发现我为什么这样活呢？我自己活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活的都是为别人活。所以我人生最重要就跟我们这有关系，所以的心都绝望的都没有希望的时候，就表示说你觉得在这里的活的跟你的生命的价值意义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们在座当然我讲的我们提醒这件事情不见得是我们孩子会发生，大人是这样，成人是这样，因为当你在这种光景之下心中的盼望都绝灭的时候，表示说你到底为什么在活，你到底意义和价值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可以好好思想一下。所以当这个孩子觉得他虽然觉得自己不满足，觉得要好好的去做，可是他发现这些都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所以刚刚我们所说的二十几年教会，我们有时候也探访一些比较有 depression 忧郁的，他们确实觉得啊都是黑的暗的，意思说没有希望的，前面也看不到亮光的。所以二十节我觉得这句话有其他更深的意思，如果跟我们生命生活连在一起的话，我们有时候有这种光景吗？觉得前面看不见 end of the tunnel 没有 light， 而且还有狂风大浪在吹逼，在这时候绝望的时候这个光景值得我们思考。其实我们人生很多途径，说句老实话，若没有一个真正的方向，没有一个真正的意义，边上怎么一吹动你会不知道到底在干什么。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在二十五放心啊，二十二节放心，你们看看，劝你们放心。然后在三十六节，人们快一下啊，哎呀太棒，三十六节放心。 OK， 我把这三节挑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某些时候我们人都非常恐惧，不知道未来什么。刚刚那诗歌怎么样，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虽然我们都知道，可是当你不知道主掌管明天的话，在某些时段你会恐惧，你会害怕的，你会觉得前面没有希望的。所以神给我们刚刚的三节是二十二节二十五节跟三十六节，叫我们放心放心放下心。其实我们只要惧畏神，别的都可以放下来。你不惧畏神，你别的什么都不好。 你如果惧畏神，表示说你把神摆第一位，你知道神掌管明天的话，你可以放心，放心，放下心，这是三句话，对不对？是大家勉励的，这是一步步铺路到想到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必会碰到风浪，必会碰到没有希望的时候，必会碰到一些恐惧的时候。第四点是三十节，稍微快一点到三十节啊。哇，我们人间有很多时候确实有边上一些欺骗的事情。你看，水手想要逃出去，把小船放在海里，假装要做的船头泡沫，他表示说，我们其实是让很多虚假虚伪的事情。你不管是好好在公司做事，或者自己去开创业，甚至于你不做什么事情，别人也可以来骗你。最近他们调查，你们注意 internet 也好，很多 email 也好， hacking 的骗的这种事情，哇，现在多得不得了。你想说你 account balance 不够了，请你赶快过来，要不然你的 account 全部 freeze， 都是假的，你不要随便一回就把你的 password 全部给他。现在太多这种欺诈的东西，最近据说很多的帮助学生付 student loan， 你们听过这个消息吗？他帮你处理，还可以帮你省点钱之类的，80%是骗人的。你不要以为去这样弄就可以省钱了，哇，他们是为了赚钱才叫你去的。所以很多学生为了去把学生弄一下付掉快一点省一点钱，回答那些广告啊，很多都是骗局，你反而在里面更能付更多钱。所以我这边讲不是说哪一个都不好，可是我的意思说有很多是有恶人的计谋在里面。你看到好像放在海里假装要把这锚摆下去让船可以停在那里，其实他想把船弄走，对不对？所以很多的事情值得我们思考的。你人生中有碰到被骗的事情吗？有边上欺诈的事情吗？或者你想骗人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人不要光想别人，有时候我们自己思想一下，你要想到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然后到21节看到没有，没有刺伤。到33节呢，哇，忍着不吃什么，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到了一个地步，是当你里面的忧愁到一个地步，你的饭都吃不下去。你们有这经验吗？有没有烦恼睡不着觉的？祷告一下，诗篇第4篇帮助我们睡觉，好好祷告。如果晚上有睡眠不容易睡着的话，翻开诗篇第4篇，读读读，然后好好祷告，按照里面祷告，让你们可以安然睡着。好好祷告，我讲好好祷告，对不对？有人讲读读反而睡不着觉，因为他没好好祷告。对，当你忧愁的都不能吃东西的时候，显然是相当的忧愁，而且他们有14天都没有吃东西了，不得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发现我们人生还有很多事情，不只是说碰到了外面的灾难，里面的忧愁让你自己都没办法好好的生活起居也不行。那到41节，你看，你知道我们人生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是就像世界的潮流，你在里面觉得身不由己，就好像在凉水夹流的地方，在那边不由得你自己。所以罗马书提醒我们说，你不要在世界的潮流里面就这样浇在里面夹在里面，你要查验神的旨意，它是又圣洁又喜悦的旨意。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劳苦愁烦是因为世界潮流，你动弹不得。然后到41节，哇，浇筑不动，其实就是动弹不得，又是边上还有垂壁，进退两难。其实我们人生很多地方是进退两难的事。到了42节，常常其实当时都已经快到岸，好像希望出现了， 保罗的情况。可是就是因为快到岸了，所以边上人的歹意又出现，又怕他逃掉了。原来少浩好的是彼此相助的，所以我们也要彼此知道，有的时候很多事情的发生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然后最主要是，其实当我们灵跟神的灵断绝的时候，犯了罪的时候，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也是没有什么出路的。所以如果把这些加在一起，人生的风浪，自己心中的问题，最后罪的问题，当我们犯了罪，其实跟神的灵断绝的时候，已经就是没有了真正的跟神衔接的生命的时候，已经是最大的危机了。所以主耶稣说，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过去死，我们都已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只有他主耶稣基督叫我们活过来。所以刚刚我们看了这些以后，我们知道人生的风暴是如此，除了边上环境，我们心中的，甚至于边上所欺骗的、欺诈的，再加上我们自己罪的问题，加在一起，我们风浪是蛮大的。所以我们现在来思想一下，假设你碰到这些事情，一般人的反应是怎么样子，然后基督徒的反应应该怎么样子呢？比如说刚刚我们讲到，在第四节跟第七节，大家看看好不好？谢谢大家。哦，抱歉，在这边没有，我是在十六节，十六节应该可以啊。你看他这个人的方法是把船用绳子把它绑起来，有没有？可是保罗当时说，劝他们放心，因为重要的事情是要安息在主的里面。所以说，当我们用自己方法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可能你当时觉得这个船太脆弱了，只用绳子把它绑起来。可是最重要的，在二十二节，要在主内安息 ，OK， 而且要放心，因为在主内的安息，跟你自己所做的加在一起，是真正的答案。所以我们假如说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问题，你就按照你该做的去做，同时在主内要安息，放下你的心来，好好的祷告。然后到十二节，你看看，哦，抱歉，十二节，我读的比你多一点。十二节是一般人都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常常我们就大家来投票表决一下啊，那个是人间常用的方法。可是呢，保罗说，我知道我所赎的是谁，我侍奉的是谁，就是二三节啊，二三节。大多数的决定可能人的一种方法，有的时候必须要这样做，我们都这样做。可是另外最主要是让每一个大家做决定的人都知道所侍奉的是神，所属的是神，这样出来的结果才有意义。如果自己只投自己的票，可是又不属于神的话，那出来的结果当然不是属于神的。所以这是一个方法。另外的话就是说，到了十七节，把船体绑起来让它飘去，这是人的方法。可是我们就是要把神，二十四节很重要，不要害怕。而且不但如此，我们一起念二十五节好吗？很重要，来一起来。
所以众人可以放心，我先神他怎么样对我说事情，走怎么样成走。
所以我们平常的灵修祷告读经很重要，很多神的应许我们如果真的抓住的话，在困难中你就有力量度过。不但如此，你会经历到神的保守，而且可以按照神的心意而做，而不是你老我的方式去解，光是老我的方式去解决问题。那我觉得啊，这些方法你仔细去读的时候，你发现保罗刚刚在我们念的经文里面，他都在边上帮他们祷告，劝他们要放心，跟他们说神所说的他必然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可是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这个十八节我们来看看， 风浪逼得甚急的时候，大家丢什么东西到海里去？
货物。
货物。我倒问你啊，这个船刚开始出航的时候，最贵重的是什么东西？
货物。
货物，对不对？你要知道，这节经文让我们好好思考一下。当你船出去的时候，是把你最重要的东西摆上去，要远远开到罗马去。假设你要把你的家当要运过去，你当时把好东西摆着，货物都是你最宝贝的，你可能是收集了一辈子，常常觉得这太重要，你要运过去。可当你碰到风暴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你丢什么东西啊？居然把你最宝贝的丢上去，值得我们思考的。当你没有面对你生命，没有面对你真的到生命关卡的时候，你可能是留的是最宝贝的东西，可是那个宝贝的东西可能是你需要第一个丢掉的，你有想过的东西，把货物丢掉。而且众人话几乎可能是没有一个人反对他，因为东西太重了，船要倒掉，船都快破掉，要搁浅，要支离破碎丢。所以一个人最重要的事情，你不到你的生命中去思想，面对你生命真正意义的时候，你可能留的是最值得丢的东西。思考一下啊，我们人生常常收集很多东西，好像这货物你要从这边运到化，很可能是很多目的，可能是你最宝贝的东西。可是当你跟你的生命切磋相交的时候，他们第一个丢的是这些东西。十九节呢，他们把什么丢了？
器具。
器具啊，是我们的工具啊。你们做电脑把电脑丢掉？
手机。
是不是、啊、
手机。
手机丢掉了。对啊，你看他丢的次序啊，值得我们思考。先把货物丢了，然后到第三天不得了，还需要丢啊，就把你的谋生的东西丢了，器具就是你谋生的东西了，哎，开餐厅的把你锅子丢掉，哎，像手机这样，手机，其实我最近手机都想丢了，因为我 upgrade 了 iPhone 之后，发现电池时间用不了多少就没电了。所以就把器具丢掉，然后到三十八节看看丢什么。我们一起念这三十八节。
人吃饱了，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在海里，不要留着
这
个。
这不得了，先是把货物丢了，原来是觉得你不会丢的东西丢掉。第二，把你谋生的器具丢掉，哇，那些都很重要的。很可能是你的谋生的家伙，对不对？对不对？现在连食物都丢了，表示说非常危险，是不是？才会丢掉食物吧？可他们还聪明了，他们先怎么样？吃饱了哇！我想没有办法，先丢了他们。哎呦，我还没吃饭。所以说这边他讲了一个事情，说连食物都丢的时候，这已经跟你生命有关系。可是当你跟你的真正的生命最重要的点合在一起思考的时候，你觉得食物都被丢掉，是吧？所以从这里面我们想到一个事情，原来当你的生命跟你所有累积的东西比较起来的时候，你才可以分得出来是什么是重要，哪个不重要。平常好好的，你不会把货物丢掉。那当然讲起来说，哇，货物不见得不好，可是你要知道，这是人生每一个，我讲时间本身实际上是空的，可以是里面你所做的所留的是最重要，是不是有价值。货物你说留并没有错，可是你有没有想到，你除了货物之外，是不是还有更重要的东西你可以留，值得思考。如果你不思想这个的话，当然货物留下，最后丢的第一个是货物。所以说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值得思考。最近在学打高尔夫球，刚开始打的时候就打，发现一定打不好，因为一定要从开始看到 最后怎么样打是最好。所以人生是一样的，你一定要这一遍你知道从头开始到最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你这个人生才过得好。我想我们都知道五子登科，你们知道五子登科，第一个是什么？我们的孩子都希望他们戴帽子，是不是？第一个只是帽子。第二个呢，希望他可以成家娶妻子，哎。第三呢，生孩子，对不对？这第三个。第四呢，希望可以赚银子，对，他们现在都不改成金子，因为发现银子不够金，这还更高一点啊。这个有人说白金更好，金子。然后第五是什么子？希望他们可以买房子，是不是？所以五子登科。可是我觉得五子登科不够准，因为你只是好像都是无穷的追求，哇，越求越大啊，从帽子，然后到孩子，然后金子，然后妻子，然后房子，哇，这是越来越高。人生不是无穷的追求嘛，是不是？还有一个子，你知道什么？所以我把它改成六子登科。除了五子之外，还有一个子是什么？你想想看。如果人生不把这个六子一起想的话，都是无穷的追求，好像哇，你这一辈子可以好好追求就没事了。六子是什么？最后一个子是和子。我们人都有死的一天嘛，是不是？所以你从追求帽子、妻子、孩子、金子、房子，还有一个和子。如果你没有想到那个和子嘛，你人生还不够去取决什么是最重要的。哎，值得我们思考，因为要不然你觉得永远都是无穷的追求上去，这一辈子就过去了，一场很大的喜剧。可当你知道最后还有一个盒子，其他几个子五子你是想去追求不见得追求得到，对不对？可最后一个子盒子你不追求也一定到你手边，这就是人生。哦盒子啊，呀，就是最后人最后归于尘土的棺材的意思。一说你人生这些追求不把最后那个纸摆进去算的话，你人生不会做得最有价值。你以为总是追求到底，无穷的追求，哇，这个总是这样收集啊收刮，那都是货物。可当你知道最终是有个停止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些追求东西不是无穷的时候，你这个人生的计划才会真正的有价值有意义。只有把主耶稣摆进去，这个之后还有永生，对不对？所以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意思说你如果不知道这样的话，你不知道怎么过人生。人人都有一死，大家都知道死后还有审判，你我知道吗？表示说当何止有时候很好，还有一个永生，最后死后还有审判。如果你不把这个整全部看到，人生去过不好，因为你不会把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摆在你的宝贵的时间里面，这个人生去把它真正的活出来。所以人生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取决于你我。你们觉得喜剧悲剧怎么决定？你们看电视剧怎么看？什么叫喜剧？什么叫悲剧？结尾少了，意思说中间如果不好，不见得是悲剧，是不是？可是中间很喜乐，结局不好是还是悲剧，是吧？其实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了解到这个人生到底意义价值在哪里。你希望是喜剧中场还是悲剧中场，对不对？你中间可能很高兴很喜乐，按照你自己来讲不得了，可最后是一个悲剧的话，这整个结局是悲剧的，整个都是悲剧了。对，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下怎么去知道什么是最好。其实就需要把这人生的整条路，最后死后有审判，最后我们不是无穷的追求，去了解怎么样把这个人生活出来。其实我对有一个叫做 Steve Jobs 就 iPhone 的 CEO， 其实我很尊敬他，也非常觉得这一位是真是有为，而且他有 vision 有意向。他自己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这是他在那个刚刚发现他有 pancreas cancer 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从小从17岁开始就把他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过，这是他的一种过世界的方法，所以他把公司弄得很成功，明白？最后到那个时候，他讲这句话，他跟大家说，他17岁开始就是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过，意思说他要把他每一天都活得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然后他最后他没有战胜病魔嘛，他最后讲一句话，但他没有讲最后一句话，他是当他讲，他说他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过，使得所有的事情都把他做的所做的事情都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提问。所以他公司弄得很好，当他最后在临终之前最后一句话，他说他实际上非常的懊悔，他虽然是把每一样事情都当作最重要的事情去过，没错，把公司都弄出来了，可是他突然发现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却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你们懂我意思？我们人都希望把最重要的事情好好的对待去处理去过，这个他已经不错了，我觉得我也按照他方法要去做。他最后他讲让我们都惊讶，他最后他说非常遗憾，过去都觉得他做的是最重要的事情，公司弄成功了，钱都赚得花不了用完了，可是他发现他所决定是最重要的事情却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让我们值得思考。你不要以为你我觉得每天去过你觉得最重要的事情，他最后讲的是他最大的遗憾就是他居然不是把最重要的事情过，他只是过他觉得重要的事情，可是那不是他真正应该注意的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最后他说很多的遗憾，他发现人际关系怎么样对人，怎么样去把这个爱显露出来是最重要的。你没有发现这很奇妙？所以我对 Steve Jobs 我是非常尊敬，也是知道他这所有的操练都是按照一个对常人来讲是很不简单的，他而且他每天他都回来思想他当天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抓到最重要的重点。从17岁开始，他是算是人间成功的一个 CEO， 他最后一句话说他遗憾，因为他发现人生是短暂的，他以为重要的事情结果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最后他说他发现哇，他原来是想要做到的结果是失败啊，这是他最后讲的。最后他是哇哇哇叫了三声过去。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这又回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说要把最重要的摆在我们人生，好好的把时间调到做一个有价值有意义，可是你我怎么知道是最重要的？如果不知道到最后回来也是一样。你们有看那个中国的连续剧叫做我的前半生吗？没有啊？有啊，还是有人看不敢演那个电影其实让我们思考了，那个电影是我的前半生，马鬼你觉得是谁的前半生？他是讲谁的前半生？女主角啊。其实仔细思想，那个片子讲到所有人的前半生，每个人都在遗憾，都懊悔，都是在觉得哎呀该做的没做掉。其实除了女主角、男主角、配角，几乎没有人讲的。其实那个片子我也去看了，因为很多人说哎呀去看看，我就看一下，后来让我觉得一个反响就是说，原来他的前半生虽然不是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那样的一种过的一种情景，可是有一样是一样的，你不好好过的话最后都是遗憾，因为你发现每一个角色都在遗憾的，最后都 非常失落的好像离开。那片子据说不错啊，很多人去看，所以我才可能有我的后半生啊。你们觉得后半生会什么结局呢？日光下没有心情吃，如果不好好的把最真正最重要的去把它活出来，后半生跟前半生是一样的。意思说我们以前的长辈前辈的人过的生活，就像诗篇九十篇讲的老虎愁烦，转眼之光如飞而去。你我如果过同样的方式过，最后一样。所以我的前半生这个片子看起来，哇，每个人最后都是中场都慢慢的离开，都离开，都是非常遗憾。哇，以前该做的没有做，时间过掉了，剩下只有一半了，对。可是我相信，如果再演一个后半生，其实也差不多了。除非好好的重新认真的看一下。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意思，就变成几个重点。第一个，我们非要把最重要的注意去把它好好活出来。第二，到底是什么重要？第三，如何真正活出来？好，今天我们讲第三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又牵涉到我们的罪的问题，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得我，常常我们自己做的不明白。所以意思说，刚才 Steve Jobs 的问题是说，他说他遗憾，因为他真做的，他以为是最重要的，结果不是最重要，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一个人的 dilemma， 意思说，人就是在这个里面矛盾里面，先是你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先是你过的时间浪费掉，因为你不是把最重要活出来。第二是你如果知道重要去活，发现你以为重要的其实不是重要的。第三，就算你知道最重要是什么，立志行善由不得，所以也不见得做得出。其实我在准备这篇道的时候，我自己在回想我自己的人生，真的就这个样子。开始时候我真的浪费时间了，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后来我发现我知道我重要的去做，发现我以为的重要不是最重要，只有神的话语借着圣灵让我知道。因为我觉得重要的是我老我觉得重要，也不是很平衡的，就跟 Steve Jobs 一样情况。第三，震撼我的是，就算我知道是最重要，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最后罪的权势把我抓住，我还是没办法克服。所以只有依靠主耶稣基督才可以从里面脱出来。所以我们想请大家打开一些经文来思想一下，就今天的结语啊，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个经文好吧，来。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安息。
对，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当然后面还有三个两节加在一起，所以说我就从这一节当作我们来思考一下，把我们今天所讲的把它整合一下。第一，人生如果不经意的去过，不好好把你应该过的最重要的活出来的话，这个时间的过去中间你回想一下是浪费，表示说里面你所过的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谈起来是老虎愁烦，转眼成功如飞而去，人可以言的也不过二三。人生里面真的回去谈的话，很多事情你谈出来觉得像没什么可以谈，所以假设不经意过是这种的情况。那现在我们要立志说，我们从现在开始，当下就开始，而且我不时不刻都会想到，我任何的要过的生活都要有意义有价值，而且各个方面我都要思考到，使得我不只是某一个方面，另外我都得思考。所以这是第二个重要，就是我从现在开始我要过的话，其实 Steve Jobs 他每天都回想一下，我每天是不是过得最重要过得很好，所以我们也是应该有这种操练，这是第二步我们必须要做的。所以你我今天我们就思想一下，我们好好的去把 把我们的生活过得有价值有意义。现在第三个问题是，到底是什么是最重要，是让你可以过得有价值有意义。这个地方这节经文其实讲了三个小点子让我们思考的，凡老虎担重的，你我如果愿意承认我们就是老虎担重的人，这是唯一有希望的开始。表示说按照我们的方法去活一定是老虎愁烦的，可以惊夸的意思是那个度过的那一段时段就是老虎愁烦。假设你我愿意承认这一点，你不要过了真是像诗人写摩西到了可能九十还是可能是接近可能一百岁之后写的篇吧，我估计他一定是九十岁以后，说不定是一百一十岁，他写出九十诗篇的九十篇，他活一百二，对不对？所以我估计他写那篇的时候，表示说他这样过，他觉得他是知道，如果不经历过，我们人生可以惊夸的意思，我原来以为是可以夸耀的意思，其实那可以惊夸的意思就是说，你所度过的那个人生的时段就是老虎愁烦。肯定的一句话，所以你我愿意承认这一点，相信这一点的话，就必须承认是老虎担重担。因为那个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罪，有边上环境的造成我们的恐惧，有边上的影响使得我们心中有灰心有忧愁有各种软弱的地方，加上我们的罪行加在一起就是老虎愁烦。真的，我们不只是外面，我们自己身体病痛边上环境变我都会惧怕，我一动我都有忧愁，更不要说我还有罪性，我看的东西都不是完全正确有瑕疵，所以是老虎愁烦。这个重担，老虎担重担的意思，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罪，第二是因为外面的环境，第三是因为周围世界的影响造成，因为这是一个罪的世界。我们既然在这里面，如果要靠自己活，就是老虎担重担。所以第一点，要想把人生最重要了解又可以知道又可以行出来，先要承认自己是这一类的，好吗？你我真的，要不然到头来明年后年十年，你们这很多很年轻的说不定五十年以后回想，哦，对，神的话语就是那么值得我们思考回味的，就是这样，可以惊夸的就是老虎愁烦。所以首先第一步，让我们自己愿意承认，因为环境的关系，因为罪的关系，因为外面世界影响我的关系，我是一个老虎担重担，因为我们自己没法脱出来，到头来就是老虎愁烦，转眼成空不飞而去。如果承认的话，第二节就是到主耶稣这边了。这句话讲的好像蛮笼统，其实非常的实际。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当你承认了，我们必须不能靠自己，要来到主的面前，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这句话我就是太美了。我刚刚要怎么样形容你，按照各个你看碰到那么多问题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很仔细讲到底我们方法在哪，到神的面前是最重要的事情。当然你自己要承认是老虎担，你如果不承认是老虎担重的人，你不可能到神面前。就像我们做祷告的时候，你如果跟神祷告，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还可以有方法解决那个事情，你再跟神祷告的话没有用，因为你还没有完完全全交托于主，你还觉得我靠自己的能力靠别人的关系可以做到某些事情。真正的祷告神所喜悦神要成就的事，当你祷告的时候，你真的你觉得自己做不到，因此当神成就那件事情的时候，你会百分之百的荣耀归给神。今天最后一次这个荣耀归给神，完完全全赞美神，完完全全感谢神，那个祷告是神所有的。只要你还存了一个小心的心呀，可能哇自己的运气或者是方法还可以有救，那你那样神成就的时候，你都不会感谢神， 你还会骄傲说，哎呀，自己还有一些能力。那个就算神成就了那个祷告，你得到的益处，你也不会觉得你做到人生最重要的事情，跟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到神面前来是一个最重要的事，然后神就使我们得到安息。哇，这句话当我在准备这篇道时候，发现这句话真太美，我越来越想，所有人生所有的重担，所有的困难，所有的这些问题，我把保罗他所经历的，我自己回想，假如我在他的当时的情况，我早就灰心了，我早就觉得无望了。那么多的重重的困难，又碰到这条船支离破碎了，你知道当时人要把货物丢到海里，那船已经真的微微堵起，对不对？不可能，他觉得根本无望了才丢货物的，没想到丢的是他原来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众人二话不说全部丢掉。你我有没有想到我们现在正在收集的，正在想得到的，当你跟生命最后相交的时候，很可能是你第一个丢的东西，值得我们反省跟震撼。常常我们自己的觉得重要的东西，很可能你会第一个丢掉。当然这些东西都很好啊，你谋生的工具啊，你的器具啊，你的都很好的，重点是你有没有到神。所以刚刚我跟大家比较是保罗只跟神祷告，知道神所说的他必然成就，他的可以放心，他这些所有的操练跟众人的操练是不一样的。今天把那话语有机会回去再读一遍，你我在那时候是怎么做决定，你我碰到的时候神在哪里，你我在当时碰到这些风暴的时候，神的位置在哪一个地位，很值得我们思考。或者不要说那个时候，说我们自己家里或者自己人生道路上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神在哪，还是从来没有想到神，还是说神在最后一位，或者你想到跟神祷告就希望神帮你渡这个难关啊，记得渡难关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难关之后可能还有大难关，得到神是最重要的。我们常常只是跟神求是想渡过那个难关，觉得就是最重要的事情，神说不是。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一条嘛，再来一遍，来。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感谢主，这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第一，要承认我们自己劳苦担重担，因为环境的关系，因为世界的关系，因为我们老我的关系，可能你自己的一些骄傲的关系，承认它，到主这边来，最后你发现这个安息，又是放心，又是平安，又是喜乐，又是得力，而且又平静安稳，这个滋味好不去品尝，好的无比，丰盛的不得了。这安息不是停止不动，可能与神同行，哇，这速度比光速还快，是不是？所以我今天讲到这里，让我思考一下。因为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从现在开始，当下就开始，对我们人每一位，对我们的孩子，都直接有关系。怎么样过得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第二，要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不是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的话，最后呢也是遗憾说，哇，过个半天觉得是重要，结果不是最重要。因为你发现他们丢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他觉得最宝贝最重要的事情，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例子。第三，就算你知道要按照神的话语做，可是你必须要到神的面前。就算你知道神说，哇，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了，我们都会背，哎，因为经过试验以后他必得生命的冠冕，哇，这就是忍受试探的方法，right？ 你我常常觉得经文背完，知道这样子，忍受试探人就有福了。 经过试验以后就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哇，不得了。可是你要知道，你不到神面前来，那句话只是一些经文啊，不是任何方法，也不是最重要你要去做的，你做不到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常常的经文背下来，哇，觉得很好，大家都背了，可是那个经文本身不是万灵丹哦，经文本身是让我们知道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了，让我觉得我自己没法忍受，到神的面前来，那就开始第一个福分的开始。到神的面前来的话，那就经过实验，是需要依靠神才能够经过实验的，必得生命的冠冕，主就给你冠冕，这是安息的一部分。所以我以这个例子跟大家讲，其实也是语重心长，我自己的感受，因为我们这些经文不只是一些经文或者一些经句或者一个方法一个原则，不是。当你有那个经文和神的话语，你承认不是来到神的面前，他的话语成为你的生命，你就得到安息，是这个意思。大家同意吗？我们愿意一起啊，彼此建造，一起把人生最重要的活出来，依靠主耶稣基督，得到主内的安息。一起来做个祷告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以爱在跟我们诉说，真是每一句都是语重心长，甚至于借着保罗的经历，他当时处理的方法，借着他在保罗在苦难中他如何依靠神，最后看到神的恩典，使得他这段生命成为众人的亮光，众人的福分，更是这段经历让他更认识神，能够得到福音的。相信神借着这个话要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能够在神的话语上建造，不再是头脑的知识，而是当我们承认自己不行的时候，用那些话语，我们完完全全来到主的面前，让主来帮助我们成就神的计划，让我们得到主内的安息。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